Nyang jay chenpo, chodan himi jang zang ne manum chenpo ngab ya tawa, parkar tangang zandu shir murdo, tumba tuji chan la shiom tsar loom chenpo chibsha, kanji tenye dazu, tukche wazir darshwi khwarta sha, zablam takche tamba ksar mzat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om tsar, mawi sangin chenro nyang lai kharay gandu zongpo manum nambar chang, tuji jayin chan lian zan zaba, jang avlam ija la shiom tsar loom, jime zon chen zon bo de lai wan pan zo la ba sem ji yon den zo ho ye pan dim jong ne ren bo chi dim jo hua dan la ma ra chong san lu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不共内嵌性啊，内嵌性当中呢，讲大乘者根本法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一修炼所量心，这呢分五个内容，在讲第三修学悲无量心，这呢有三个内容，在讲第一具体修法，具体修法呢分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日常行持智苦修悲，这呢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佛法方面，这呢有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第二呢有分两个内容，治国和改国，那么这个呢就是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二增明大悲为根，这呢分四个内容，前面第一课的内容也就是教证及其道理这块讲了，在讲第二公案，公案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卡隆巴，第二楞伦唐巴，这个公案内容讲完了，今天从第三课就是无诸菩萨公案开始来讲，那么第三无诸这个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清净之香许罪障方面，也没有比背心更殊胜的。从前阿毗大摩正法造道，教地善持垂禅，一直毁灭。当时婆罗门中信的名节比丘尼形象，我身于人，有下力身不能光现如来圣教，因此我应当与男子魂陪生子，以正行阿毗达摩正法。之后他与一位王中结合，剩下无住菩萨，又与一位婆罗门成亲，生了世亲菩萨。两个孩子长大后向母亲问起父亲的行业，母亲说，我是为了振兴佛教才生你们的，不是为了你们继承父业，因此去削发振兴阿毗达摩圣教吧。于是世亲前往克什米尔，从吉仙伦氏学习阿毗达摩法门。无诸去了鸡足山，他想如果能面见弥勒菩萨，就可以请求教授，于是他在此山观修弥勒圣尊。那么一生来就是王羲银都阿毗达摩圣教遭到教地的摧残，已经淹没了。那么明基比丘尼有个呼叫的清净的善心，他想到自己身为女生，没有能力弘扬佛教，就想跟男子成婚生儿子来振兴佛教。那么这样他分别和一个王族的人，一个婆罗门成亲，然后呢就是各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无诸菩萨和世亲菩萨。那么两个孩子长大后就问到父亲的行业，按这个印度的习俗，孩子要继承父业，但母亲对他们说， 我生你们两个，目的不是要继承父业，二是呢要真心佛教，所以呢你们要去学真法，光现如来的身教，你们的责任在这里。那么两兄弟听了母亲的话，就去拜师学法，但他们两兄弟的方向不同。师亲呢就去了克什米尔啊，一直这个轮师学阿毗达摩，学的就是消乘的正法。那么各个无著的想法呢不同，他想呢，如果要广宣阿毗达摩圣教，需要找到最大的根源，我要亲自见到弥勒菩萨，在他面前寻求教授，那样会有大能力在世间弘扬阿毗达摩的圣教。于是呢他就去基督山修弥勒法。那下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六年苦行，结果两个好梦也未出现，他想我像是修不成了，欢心俱丧，就下山了。路上看到一个人用柔软的布擦抹一根大铁棒，他问你这样擦是做什么？那人说我没有针，想把此铁棒磨成针。他想用这块软布擦抹这根大铁棒，不可能有磨成针的时候，就算有可能，那时他还在人间吗？看看世人为了无意义的事都吭尽这样的辛苦，我修行速生正法，心还不能见以勤奋。想到这里他又回来了。于是呢再说无著菩萨在基督山经过六年苦行，结果受效甚微，连个好梦也没出现，他感到很失望，就下山了。那么在下山路途当中，他见到一件事，使得他的心又回转过来，就是当时见到有人用软的布想把大铁棒磨成针，他想这是无意的事，一来呢不可能有磨成针的时候，二来呢即使有可能，但到磨成了针，人已经死了，也得不到那枚针，所以这样做没有意义。但世人做这种无意的事情都肯持之以恒，天天努力，我为了学圣道却没有这样的狠心毅力，这肯定不对。这样想了之后呢，他觉得应当坚持修行，于是呢又返回山上继续精勤修行。那下面又这样说道，又经历了三年修行，但是连一个眼相也未出现，他想现在想的确无法成就了，于是又下山了。看到路边又一座大岩山耸入云霄，山脚下有个人正在用玉帽蘸水敷拭石山，他问你在做什么？那人说这座石山太高，我的房屋在这石山的西边，见不到太阳，所以我要附近这座石山。他又像前面那样想了后再次返回原处。于是呢无著在山上又修了三年，连个岩相也没有，他又感到回心，就又下山去了。那么这次在路上又见到一个事情，有人因为房屋被大石山遮住，见不到太阳，没有太阳，他想用羽毛蘸水敷掉那座大石山，这也是做无意的事。那么无著见到世间人为这种事都肯尝试努力，持之以恒，心想我为了修成佛法应该有长远心，坚持到底。于是呢他又回到山上。 下面又这样说道：又修了三年，连个毫毛也未出现，所以呢，他又心灰意冷地想，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成就，便又下山了。途中看到路边一条双足残废的母狗，整个下身弥漫着许多小虫，仍然对他人生起嗔心，撑起上身疯狂乱叫，拖着下身扑过去咬人。五祖对他生起难以堪忍的强烈背心，他割下自己身体的肉施舍给母狗，接着想要清除母狗下身的小虫。他想如果用手去抓，恐怕会杀死虫子，应当用舌头舔取那些小虫。但因母狗全身已腐烂，脓汁充满，眼睁睁看着实在舔不下去，于是他闭上双眼伸出舌头，结果舌头没有触到狗身，而触到了地面。他睁眼一看，母狗不见了，光明晃耀地灭了神尊，现在面前。于是呢，这次无珠又在山上修了三年，仍然没有什么效果，连一个好梦也没有。他认为自己不是修法的鸟，绝对修不成了，干脆放弃，就又下山了。这次在路上见到一只可怜的母狗，双脚残废，站不起来，整个下身全部腐烂，充满脓汁，密密麻麻布满了虫子，但他还在起嗔心，见人就疯狂乱叫，拖着下身扑过来咬人。看到这种情景，无助不禁生起了强烈的悲心，割下身体的肉给狗吃。他还想去掉狗身上的虫子，直接用手抓，怕把虫子弄死，那就只能用舌头舔。但睁着眼睛看着全身糜烂、布满脓的狗身，实在舔不下去。于是呢，闭着眼睛去舔，结果舌头没有触到狗身，直接触到了地面。这个时候他睁眼一看，弥勒菩萨就在眼前。下面这样说道：无珠说，你慈悲心小，这么久都不现尊严。弥勒菩萨说，并非我不向你现身，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你，只因你罪障深重而见不到我。以你做过十二年修心，使罪障稍微渐进，由此见我为母狗。现在因你生起了大悲，而使罪障无以进出，便真正见到了我。你若不信，就将我扛在肩上，让众人看。于是五祖便将弥勒菩萨扛在右肩，来到集市上。他问人们：我的肩上有什么？大家都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位稀奇稍微渐进的老夫人说：你的肩上有一具腐烂的狗尸。那么于是呢，五祖菩萨对弥勒菩萨说：你的悲心也太弱了，这么长时间都不显尊严。这个时候弥勒菩萨说：实际上我就在你身边，因为你罪障重，才见不到我。后来经过十二年修行，你的罪障稍有渐进，所以呢见到这只母狗。现在你真正生起了大悲心，无语尽出了所有的罪障，因此呢直接见到了我的真身。你如果不信，就把我扛在肩上，让大家看看。于是呢，五祖就把弥勒菩萨扛在右肩上给市场上的人看，所有人都说什么也没见到，只有一个恶习稍有渐进的老夫人见到一具腐烂的狗尸体。 下面这样说道：之后一壶弥勒菩萨代作无珠上身兜率天，为他演说了弥勒无论等善法，他翻回人间，兴起了大乘佛法。那么医生呢，这以后弥勒菩萨用身痛把无珠带到兜率内院，然后呢就是传授给他弥勒无论等等的法。大家清楚，所以弥勒无论就是变中变论、变法发性论，还有经典庄严论、仙观庄严论，还有报性论。这样之后呢，无珠回到人间，进行了大乘阿毗达摩正法，是这样子。实行菩萨呢，就是专门弘扬孝乘的居士论这样的正法啊，是这样。那么下面啊，又这样说到：因此净除罪业，也没有比悲心更殊胜的法。那么意思呢，从这则公案可以看出修悲心的重要。前面诸善十二年勤奋灌修，进展非常缓慢，这是稍许清净的业障。后来因为见某个受苦，真正发动了悲心，那是有悲心不顾自身，为了救济某个，割自己的肾肉给他吃，亲自舔他身上的小虫。这个真诚的清净的大善心，非常有力量的净除了罪障，结果先见了弥勒圣尊。大家需要知道，尤其需要记在心里，很多人忽略修行，只是求大价值，却总是得不到。他不知道价值是双方合合的事件，内因在自心，外缘在诸佛菩萨上。那么他们的力量已经远距的，不必考虑的。所以呢，最关键在修自己的心。修行方面，悲心又是根本。无著菩萨十二年里，在根本的修悲心上没有什么进展，所以呢，得到的价值非常微小。对比来看，没有发展悲心的十二年的长期修行，远远不及升起悲心的片刻的修行。这就充分证明，以大悲作为终点，专门在一个时期里努力清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是懂得道德要害的一种做法。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菩提心之因。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再者，悲心是相续中升起不共菩提心的五五正因。那么这里分成三段来做解释，第一就是菩提心，第二就是不空，第三就是五五正因。那么第一，菩提心，也就是菩提心全称为无上正等菩提之心，梵语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指的就是得于无上正等菩提发了大道心，也就是为了真正做到普度一切众生，见到只有无上菩提具有这个能力，因此呢发心求证他，这样成为大道心。这就是第一个菩提心的内涵。那么第二，不共。那么所谓不共，就是指成佛的不共因，就是这个无上菩提之心。大家清楚，大小乘唯有他来分判，有了他就是大乘，没有他就不是大乘，所以他是决定大乘体性的不共法。也因此，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修持任何现今迷虚的法都不是大乘法。这个不共有深深的含义。首先，因分为两种，也就是共因和不共因，就像种子和穗非合合产生果，其中种子就是不共因，穗非是共因。比如穗非跟稻中合合产生稻芽，与麦中合合产生麦芽，所以是 稻压和麦压的共同因素。稻中梗任何水肥和合只产生稻压，不产生其他的压，稻中直接决定了果的形质就是稻，所以它是产生稻的，不供应。换句话来说，没有稻种，不管用什么种子和水肥等，都无法生起稻芽。像这样，菩提心就是发生佛果的不供应，空回等就是三菩提的供应。如果没有大乘菩提心，修持任何现经密法都不是成佛的因素。因此呢，《华严经》说菩提心犹如佛陀发的种子，这就是不共的含义，不共的内容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第三就是无物正因，就是现在要入大乘门，取决于能否发起菩提心。为能入大乘，首先必须过这一关，没有别的途径。那么菩提心如何发呢？各种因素当中，有错误的因，有正确的因，其中无物的正因，广的来说是四无量心，总的来说是慈心和悲心。那么略的来说就是悲心，唯就是一颗大悲心。现在就悲心来说，其中的道理正如前面说到的悲心最初的重要性如同种子一样。总的归纳来说，就是一旦出现大悲心，就会发动信义，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出轮回苦海，会发生决定的誓愿，菩提的誓愿，主动承担起度尽一切众生的重担，这就是真上意了。那么有了这个真上意了，心里就会考虑我要取得哪一种果位才能完成这个最伟大的目标。那只有无上大菩提具有这种能力，由此呢就会起誓愿去证佛果的大道心，这就是菩提心。从发心的道路来看，由大悲心作为缘起来发起菩提心是极其殊胜的。所以呢，按照诸佛菩萨给我们抉择好的路来看，这就是极其准确没有错误的路。因此说他是升起不共菩提心的无五正因。普贤上师的金刚句的内容应当如是需要理解。那么以这个缘故，现在的这个阶段，从道的要害来看，集中尽力专心致志的致力于修习悲心是极其重要的抉择，还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中介。杨元商这样说道，由于上述原因，应当皆有众多方便努力修习大悲心。那么这里首先说到由于上述原因，那么上述原因就是前面增免梵面讲述的原因。梵面说到没有着重发展慈悲心会导致怎样的过患，增免呢从校正立正共安各方面显示大悲心的重要，这些上面升起定界就会出现下面修持悲心的欲乐，自己也意识到现在应当借助各种方便努力开发悲心。然后原文说到的众多方便，所谓的这个众多方便，关键就以观察苦作为因法悲心的要因。那么从慈心悲心来看，如果对于终身无乐和具苦的情形能通过多种途径去如理思维，那么慈心和悲心就会有极度的升起，如果长期如理思维就能猛烈的坚固的升起。要懂得这个修行的道理，具体来说，修悲心观察众生具有怎样的苦因苦果，又有过门和因门两种。过门就是缘，具体的由亲思维它怎样具有善苦 八窟、六道诸窟等等，这样从各个方面很切实的如理思维，不断的引发悲悯之心。然后印闷，就是印上是从因观到果，也就是像前面简要解释的那样，看到众生是怎样从无明烦恼出发，气火造业甘苦一路流转的情形而生起悲悯心。或者呢，由于无明等十二缘起门去观察有情流转的苦的状态，这样来引发悲心。总而言之，要有这些方便，非常用功努力的一次次的在心上引发悲心的状态和感受，最终升起具象的悲心，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悲心标准相。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此修习悲心，也有所为因汝断彼母见之落水，即如果一位没有收臂的母亲见到儿子北水冲走，他会生起难以堪忍悲怨孩子蒙里大哭的心，心想我没有手不能从水中救出儿子，现在该怎么办呢？唯靠你救脱儿子的办法，哀嚎奔跑。与此相同，印象三界的一切众生都被苦之河流所冲漂，沉溺轮回大海。对他们虽升起难以堪忍的悲心，但自己没有救拔的能力，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此自称恳切的祈请上师善报并观修悲心。大家需要知道，悲无量性的标准相包括说缘和形象两个方面。就形象而言，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要修出怎样的悲心程度。比喻是断臂母见之落水，从五个方面做分析。第一就是惯性，第二就是出境，第三就是艰苦的悲心状态，第四呢唯考虑救护孩子的心理状态，第五呢就是爱好以及本走求助。那么第一惯性关系就是母子关系，无受的母亲是指没有救任的方便。然后第二就是促进，促进呢就是孩子落在水中被大水冲走释放未尽，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第三呢就是艰苦的悲心状态，就是说由于母亲极度慈爱孩子，根本不忍心他受这样的死苦，当时看到孩子快被淹死了，他甚至可怜孩子的大哭，这个苦必切在心，一直多掉了其他的心，造成下一患的心理活动，就是唯考虑怎么救孩子。那么第四呢就是唯考虑救护孩子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当时他心想我没有手没法从河里救出孩子，该怎么办呢？当时的信念集中在一个点上面，由于悲心太强，就只有怎么来救孩子这一个念头，这就驱使发展后面的行动。那么第五呢就是爱好奔走求助，那么爱好就是指悲心的表现，奔走就是悲心的行动，自己无受就到处求助有能力的人，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比对应的意义呢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惯性，母子惯性，母亲指我们自己从修色性开始发起 法界一家的观念，自具圆一宙众生的大目，包持所有的众生为孩子。无受就是指目前不具方便能力，二者呢就是指三界的一切众生。第二出境，也就是说三界一切众生都被苦厄所票冲，沉溺在轮回大海之中。苦厄就是指生老病死四个扑流，或者呢三根本苦的相续。如果从因果念上做观察，广的就是由无明等十二缘起之，略的就是由惑业苦善之，这样辗转循环不断，终生的身心被三根不苦相续不断的冲击，这样往前不减促进，往后不减后进，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循环不已，不断的在六道中轮转。这就是沉溺在无有边际轮回大苦海的意思。那么第三，艰苦的悲心状态，就是自己真正去体察了众生身上的苦，很真切地看到他们全数都真被苦厄所票冲，溺在轮回苦海里。由于自己有一个做母亲的心，慈悯众生，回去见到他苦比自己苦还难忍的悲心，一次取之就会发生后面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要主动的去拔起他的苦。那么第四，就是唯一考虑拔起苦难的悲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实际是出现了真上意了，自己主动要去救所有众生的苦难，从考虑救度的能力上会出现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在自身上考虑会引起大菩提心；第二呢，从他身上考虑会出现祈请求助。前者就是由真上意乐自己念到愿大菩提的发心，但是这里是修悲心，所以呢就粘在七七上面。因此呢，前行备忘录安排修法师在三相念后念上七七，这个时候就是想到我没有能力救拔众生苦，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只有想具有能力的上师三宝祈求。这样想了之后呢，自诚恳切地祈请上师三宝加倍法界众生能脱离苦难，这样来做这个自诚的祈请。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亦大意。Yeah.